好，欢迎收听这礼拜的就是想要 share， 然后这是稍稍来迟的一集，我知道，但是因为我前两个礼拜陪我老公去了一趟台湾，然后就是因为他家里有发生一些突发状况，他原本就是不想要带我去的，但是经过了一番沟通之后，就是我们还是决定说好，我可以陪他回去一起就是处理这件事情。对，然后台湾的边境现在是还没打开，所以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订机票的那一天是礼拜日，然后礼拜三要飞嘛，然后我买机票的当下签证是还没申请的，所以我就是隔天礼拜一就马上早上就冲去办事处那边，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当天把签证发给我。那我就是很害怕，因为就是班机是礼拜三的早上的一班班机，然后我就是很怕我赶不上那一班班机，然后我就是有跟那个工作人员沟通一下，说希望我可以当天拿到签证，他就说其实给一个速件费，就是还有加上合理的原因，我就可以就是当天拿到签证了，所以就对我就有顺利拿到我的 visa， 然后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和我先生踏上台湾的这一片领土。然后我刚讲的这个 backstory 呢，是因为我这礼拜想要探讨还有讨论的主题是异国恋这件事情。我原本一开始想要录 podcast 的时候，我就有把这一集就是归类在我之后想要录的其中一集，但是因为趁着这次回台湾的记忆还犹新的时候呢，我就想要就是把我的就是这些经验都讲出来，因为这一次回去跟我先生真的是就是一段非常难忘加上感触很深的一个，我觉得我不能说它是旅途，因为这一次回去呢，我把它归类成就是我回家，因为我已经嫁给我老公了，然后台湾是他的家乡，对，我这一次是陪他一起回家这样，对，所以就是感触非常的深，感觉非常的不一样，对，所以我想要就是今天来探讨异国恋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来开始咯。说到异国恋呢，我觉得我非常有资格可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在异国恋中度过。对，我这一辈子谈的恋爱，我前任们他们都是台湾人，然后我觉得我很难被新加坡的男生吸引到，然后这也是我觉得是他们是异国还有他们就是成长环境还有个性有的差异。对，我比较喜欢的个性是可能偏向台湾人比较有的那种特质吧。对，我知道每个人的个性啊、长相或者是就是内在都不一样，但是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环境生长的人啊，就是他们可能有的一些某些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 realize 没有发现到的特质，就是有在他们身上，所以我可能比较会被有那种特质的人吸引到，所以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答案，因为我一定有问过我自己说为什么要让我自己就是那么辛苦，就是谈异国恋啊干嘛的，然后跟一个文化比较不接近的人交往，这样会让自己比较累。对，所以我觉得我给我自己的答案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他们有某些特质比较容易吸引得到我，比起新加坡男生。我当然是有跟新加坡男生就是尝试约过会啊，交朋友当朋友这样，但是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后续的，或者是我没有想要就是踏入下一步就是交往这一趴，因为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和那个人就是好好的过这一生，因为我觉得已经个性方面已经没有到很吸引人了。对，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都是跟新加坡男生在一起约会的话是没有什么下文的。那如果你们要问我说异国恋会不会比较累，会不会比较困难的话，我觉得我要给你们的答案是会，是它是真的是比较难比较困难，比较就是会让你的心还蛮累的，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就是跟比起跟一个跟你的文化相近语言相近的一个对象交往，跟一个异国 异国者交往，然后你们就是两个人生长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讲的可能讲的语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磨合的地方会比起就是前者困难太多了。对，要磨合的地方很多，然后要了解彼此，还有就是可以接受彼此的文化，还有就是环境，还有个性。对，因为我觉得个性是被就是成长的环境还有一个人的经历所就是促成的一个 product。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会比较难一些。那么如果你们要问我说异国恋这件事情会不会累，会不会困难的话，我的 answer 是 yes， 就是它一定会比较累比较困难。我也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为就是我们人类嘛，就是很爱物以类聚，我们是物以类聚的 creatures，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跟我们自己比较相近的一群人或者是族群混在一起。对，所以就是异国呢，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两个人就是结合在一起促成异国恋嘛，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口音，就是 一大堆东西两个人要掺杂在一起，然后沟通磨合。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如果就是你跟一个文化相近的人谈恋爱的话，就是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那个磨合期还有就是了解对方的那个 period 会缩短很多。但是异国恋的话呢，就除了个性以外，就是还有这些 extra 就是多余的东西要去注意，我就觉得会比较累一些。像我刚刚讲的语言这个东西，虽然就是我是讲中文的，我的中文我是认为在新加坡人当中是还不错的，就是我的中文能力，可是就是从小到大我在学校很多科目啊都是主要都是用英文来就是教导的，所以就是导致我来说就是可能要我沟通，要我比较会表达自己的一个语言啊， maybe 是英文，也有可能是中文，可是就是可能要用我自己的口音两个掺杂在一起，所以在一个争执的过程当中沟通很重要嘛。可是我就是可能没办法完全完完全全的用中文去表达我自己的看法还有想法甚至是心情，所以就是对方可能会比较难理解我当下是什么点让我生气，然后我当下的感觉是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需要就是一个比较 extra 比较在一个过程去让对方消化还有了解你，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会有点累累的。所以我觉得异国恋的话呢，沟通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在吵架还有化解误会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两个人要比较可以心平气和，还有要就是尝试着了解对方，就是这是两个人都要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不能就是意气用事，然后就会导致就是更深的误会这样。然后我刚刚有讲到文化上的差异嘛，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由始到终都是还好的，因为就是我觉得 我的祖籍是福建，所以我的祖先都是福建人，然后很多台湾人的祖先也都是福建人，所以我们有的文化有的一些文化上面的习惯其实都不太需要去磨合，就是可能两个国家之间有稍稍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大致上来说都是很 OK 的，都是还蛮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我没有到碰到很多挫折，甚至是好像完全是没有，所以这个我觉得还 OK。 但是如果就是你是跟一个完全就是可能种族不一样的人交往，就是或者是国家，就是你是可能一个亚洲人，然后对方可能是一个欧美人，就是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会就是差很多，像是可能就是怎么讲，我听说就是白人到家里就是都不太会脱鞋子，可是就是 在亚洲人的家庭里面，就是一踏入家门就会把外出的鞋就是放一边，然后就是要穿室内拖鞋这样。对，就是这种零零碎碎的小事情可能会导致就是某一方的不开心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文化上面的习惯，就是可能要多加磨合，多加了解，多加理解一下。嗯，可是对我来说这个我是没有什么经历过，所以我觉得都很 OK。 对，然后加上我就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初恋大概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可能也没有那么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习惯了，所以就是其中好几段还是远距离啊，所以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和生活环境更是难上加难耶。因为像我刚才说的，虽然文化就是那种基本文化，像是脱鞋子之类的，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毕竟还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我们就是可能政治方面，就是还有学习方面，还有就是所认知的东西，这种小小的事情上面啊，就都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不同的想法。对，所以这些东西对两个异国者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多加沟通的一些事情。然后像是远距离啊，你自己会有各自的生活圈嘛，所以唯一可以二人世界的时候，就是可能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早上起来说一声早安，传讯息啊，或者是传一些语音讯息说早安，那我今天要干嘛干嘛。然后你其实报备行程也不太有用，原因是因为那个人可能就是他去你国家找你的次数可能也没有到很多还是干嘛，然后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一区，可能他也不太知道，然后也因为异国恋的关系，他可能跟你朋友也不太熟悉，所以因为这样就是其实会导致对方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对，这是远距离的一些困扰啦，然后远距离再加上是异国，就是真的是哦难上加难了。嗯，然后我其实也有好几段呢，就是不是远距离的异国恋，就是对方是来新加坡工作，然后我们在新加坡认识的。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以前的男朋友是台湾人的关系，所以他们觉得跟我讲话、跟我聊天、跟我相处的过程，他们会比较觉得比较熟悉一点，所以才会被吸引到这样。因为像我说的，这是人之常情，就是物以类聚，当你跟别人有相似、有相同的点，有可以找到聊天的话题，就是他们会比较容易被吸引到这样。所以可是毕竟不管我对台湾多么熟悉，我对台湾有多么了解，我不是一个在那边土生土长的人，所以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点，然后就是把我们的距离拉得比较远这样。然后像是远距离分手的原因，可能就是远距离是一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大魔王了，然后再加上是异国，所以分手的原因其实还蛮明显的，就是敌不过距离的这个 obstacle， 然后也敌不过就是异国恋上面的沟通，因为就只能用一些就是social media 或者是 messaging applications， 像是 WhatsApp、Line 啊，这些东西去沟通的时候，就是跟你两个人面对面一起讲话、一起聊天、一起沟通、一起相处的这个点、这个方式，还是就是有所差别的。对，所以就是到最后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沟通好，然后可能两个人都没有付出同样的努力，在这些情况下呢，就是很容易会导致分手。对，然后那近距离的异国恋会分手的原因呢，其实也蛮多的耶，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异国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本身之外呢，就是也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像是你来新加坡工作啊，你到底要在这边待多久，所以你之后的计划到底是什么。然后在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双方或其中一方当下或者是那个时段那个 period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的 点，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然后就是他可能也不愿意去深思或者是就是讨论这些议题，所以就是这些因素真的会导致就是分手。然后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点是可能比较不搭，或者是错误的，对，所以这样就是会走上分手这条路。然后距离我上一次去台湾跟这一次去台湾的间隔呢，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就是很久了。我上一次在就是踏上台湾的领土好像是2018年，然后现在已经2022年了。所以就是因为刚好中间又有卡到疫情嘛，然后台湾的边境没有开，所以对我就是没办法去。所以就这一次去的感触很深，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去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现在就是去台湾是就是有老公带我一起回他的家，然后我是带这一枚婚戒回去的。对，然后我上一次就是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不是上一次，上上一次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在就是返回来的班机上面还有在想说我下一次回去台湾到底会是什么时候，然后是什么情况下回去的，然后到底又有什么原因会促使我就是再一次回去。那时候就是会觉得是下一次回去会还是会是观光，当一个观光客这样。然后对，然后万万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回去是以人妻的身份回去，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人生真的还蛮奇妙的。对，所以这次回去台湾就是也会有很多的感触。然后其中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好奇妙，因为就是我们这一段异国恋居然可以走上婚姻这条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对，我们两个人其实现在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没有人的个性会是一成不变的，但就是我觉得个性会有一个基底，就是它基底就是会在。对，但是就是随着你就是岁月增长所经历的事情会改变你的个性还有你整个人的 behavior 一些些这样。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其实一直都在磨合， 一直都在了解对方，所以就是我觉得又是异国恋，就是又有多一个点要去在乎了，可是两个人居然可以结婚，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对，就是以我的经验来讲，就是我真的是有遇到一个真的想要就是跟我一起结婚跟我一起度过下半辈子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会还蛮感动的。然后我的先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台中沙鹿人嘛，然后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然后我自己虽然有去过好几个国家，但是待过最长的可能也只有待两三个月，所以我自己不觉得我在那边是有就是在国外待过的一个人，就是很多时候去只是就是很表面上的了解一个国家而已，就是大概就这样。然后我这一次到了台中乡下呢，我就是有和他的家人碰面，然后有相处一段时间，然后还有就是看到他跟他家人的相处模式啊，我才完完全全明白就是我认识的这个大男孩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来的。对，就是一开始我就会觉得我就只是会觉得哦这是他的个性，但是陪他一起回到台湾然后看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又会觉得哦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来的。然后就是也是到了那边他也有就是骑车载我，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坐上摩托车哦，就真的感觉好舒服哦，就是风很大，然后就是太阳就是往你身上晒这样，虽然有晒黑，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然后我也庆幸我以后回台湾就是他都会用这种就是交通方式来就是载我这样，就是我会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对，就是他也有就是骑车载我就是探索一下他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在台中那边，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好疑惑，因为他就是在介绍 给我就是他成长的一些地方的当下，我就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很多热情，很多回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在那边好好的，到底为什么有那个想要来新加坡工作的念头？然后就是他一开始连新加坡是怎样一个地方，说怎样的语言环境是怎样的，甚至是有没有四季哦，他都不知道。他就是直接在找到工作之后就打包行李过来了。然后现在我就是看到他这样，然后还有他这就是好几年来的成长啊，我就会觉得说他当时真的是放下他在台湾所拥有的一切，一个人过来新加坡。现在我就想起来，我就会觉得他那时候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然后就是瞬间觉得我很佩服他，因为就是要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适应这些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一个男生来说也是。然后我就突然间很想哭，想哭的原因呢，就是大部分来自于就是我就算不管去台湾多少次啊，我就算有去台中观光的话，就是如果我也不会去到沙鹿这个地方，因为沙鹿对我来说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我是一个 city girl， 对，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新加坡长大的一个女生。然后对我来说，城市会是我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我虽然也很喜欢乡下，我在台湾有去过就是花莲，然后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在乡下的地方就是是让我就是充电的地方，就是城市待久了真的会累，然后会想要到乡下就是放松，然后就是享受一下大自然。可是我充完电了，我的就是basic instinct， 就是我的就是下一步想要做就是回到城市继续打拼，继续探索这样。对，所以对这次到了，所以我说我去，如果去那个台中的话，我可能只会在市区那边游荡这样，我可能不太会去沙鹿那边探索。对，所以好像我能遇到在台湾偶遇他的几率真的是少之又少。对，我已经大部分时间待台北了，然后就是去台中我可能只会在市区啊就是观光个一两天这样，所以根本就是好像也不太会遇到他，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想哭，因为他如果没有来新加坡的话，我真的是遇不到这个男生。然后他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就是很多地方就是没办法适应。他虽然就是刚来的时候我没有真的认识他，就是我们认识好，这是另外一个 podcast 的 episode， 所以我就不详细的讲了。但是他刚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我因为有男朋友，然后他后来也有交女朋友，所以我们聊天的细节就是没有真的到很细，就是很表面上的聊天，可能回复对方的限动就大概是这样，就没有就是没有什么下文了，就是可能偶尔两三个月会回一次现实动态这样，就是很表面的很单纯的一些就是聊天的话题。所以他就是不适应新加坡的东西这件事情呢，他其实也没有跟我细述过，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认识的时候。对，然后就是真的认识他就是有出去约会的时候大概是两年前，就是2020年的11月之后。对，然后那时候我才有慢慢了解他这个人嘛，就是也才知道他是一个很 local 的台湾人，他不是台客啦，但是就是他是一个很 local， 口味非常就是台湾的，很台湾化的一个男生这样。对，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跟他出来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新加坡待了快两年了，所以他虽然一定就是不管怎样，他在台湾生活了二十几年嘛，他一定就是来新加坡到现在还是会有不习惯的地方，但是感觉就是比他一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对，他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多像是就是这边的天气他也没办法适应。然后我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是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当时没有在他旁边，没有在他身边陪他度过那个适应期。对，他虽然就是后来有交女朋友，我觉得应该那个感觉会有比较好一点，就是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这样。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虽然我自己会就是心里还是会有点小闷闷的，但是就是这样，就是很庆幸那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然后我这次去台湾呢，就是我要讲的是我这次去台湾，我因为有跟他的家人见面，因为处理就是我们回去台湾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有必须跟他的家人见到面这样，所以就是很多亲戚啊，他们就是很 basic 的 conversation， 在讲话的时候都是在讲台语啊。对，然后我很庆幸我听得懂台语，因为我就是家里是福建人，台语跟福建话就是真的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类似。就是我的台语虽然说的很破，但是大概70-80%的台语我都听得懂。对，所以他的亲戚也因为这样会觉得我比较有没有那么有距离感。对，然后也没有就是那么就是遥远这样。对，我是听得懂他们的语言的，所以我发现到台湾人，当台湾人知道你听得懂台语的时候，尤其是老一辈，他们就会觉得你比较亲切，然后没有那么就是难接近这样。对，然后加上我的中文也不错，像我说的，我已经跟我 老公就是朝夕相处这样，就是结婚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了，然后就是同居好像已经也快一年了，也快满一年了，每天这样朝夕相处，然后就是前任他们也是台湾人，所以我懂得台湾的一些口语化的就是一些字眼啊，一些就是讲话的方式，我大致上都是还蛮了解的，所以就是这一个关卡我已经算是突破了，就是不会那么硬，就是不会那么讲话不自然这样，然后口音我也可以随着我讲话对象来转换，像是我跟新加坡人讲话，我的中文可能就是会刻意不会讲的那么标准，因为就是反而你讲的太标准，很多人就是可能在买东西店员啊，或者是小贩的 那种摊位的主人，他们就是反而会听不懂啦。对，所以我就是为了就是双方的方便，我就会就是用比较新加坡的口音来跟他们对话这样。对，可是像是我讲的，就是这次去到台湾，然后因为跟老公在一起，就是每天这样朝夕相处已经快一年了，所以就是会觉得说他们讲的话我都会听得懂，然后他们讲台语我也听得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双方都很开心，因为就是没有那么遥远的距离这样。然后就是加上他的亲戚知道我是新加坡人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很好奇就是我们两个在新加坡的生活，所以就会问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好奇的点这样，所以其实也不太会冷场。对，所以我非常庆幸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跟他们见面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庆幸这样。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异国恋难不难的话，其实我虽然就是口头上会跟你说很难，但是如果就是双方有一方不努力的话，就是一个人的心会很累，因为就是当只有一个人在付出的话，有一个人在努力，然后另一方就是没有尝试要了解，也没有尝试要就是善加去沟通的话，我觉得就是困难会难上加难，然后就是一直会有一些心结在那边，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累积久了一定会有一方会爆炸嘛，然后就是会走上分手这条路，所以我还是觉得沟通还有理解了解就是很重要。像我跟我老公啊，他虽然在这边待了也蛮久了，就是已经有三年了，但是就是我们两个终究还是不一样的人，个性上之外，就是这个东西排除掉的话，就是还有异国一些文化还有语言，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说的，个性会，你的个性是被你成长的环境还有就是这辈子所经历过的东西而促成的，所以他在台湾经历过的东西其实我也不会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会试着理解，所以他个性是的由来就是这样。对，所以我们一定会有吵架的时候。对，而且就是跟我以前的男朋友他们比起来，我们两个吵架的次数算还蛮多的。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善用吵架这件事情去更了解对方，更了解彼此，还有就是了解彼此的沟通方式，了解彼此的个性。对，因为就是每当我们吵架就是有不和的时候，像是这一次回台湾之前，就是要不要带我去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也有稍微吵了一下，然后就是我有去跟他讲我为什么要陪他去的这个点，然后他也有跟我讲说他为什么不想让我陪他回去的这个点，然后就是当然是我们两个想法真的是互相矛盾的。对，可是就是后来就是他有让了很大一步，所以我这次才有办法陪他一起去嘛。对，然后就是还有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的个性呢，我因为像我讲的，我就是中文一定没有他好，可是我们讲话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中文在沟通的，也不是大部分，就是我们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吵架也是用中文，所以我很就是吵架的时候，就是你当下的时候你可能会生气，你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在，可是我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用我就是所习惯的语言去跟他吵的话，我会很难去完全用中文来表达我当下的心情，还有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点。对，所以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个情绪，还有去就是在心里就是想我要用什么字去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是我没办法很快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纯中文不是我熟悉的一个语言，所以就是我就会很无奈，然后当我很无奈的时候我就会哭，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先生还蛮讨厌我吵架的时候会哭这件事情，因为他会不知所措，然后也会影响到他心情蛮多的，所以我当然也会有尝试说就是好我不哭，我就是比较理性一点，但是就是我就是会忍，可是忍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呢，我就会爆发，我就会就是真的很想哭。对，所以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两个人就是要安静，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能去另一个房间，可是我们没办法，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租房子，然后我如果在客厅哭的话，我室友我会吓到我室友啦。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还蛮无奈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冷静思考之后，然后在思考的过程要尝试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会生气会难过的点，然后再去做一个沟通，再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吵架就是都会冷战一下下，但是我是牡羊座，所以我很讨厌冷战，他自己也跟我说过他还蛮讨厌冷战的，所以就是我会就是我不会想要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就睡觉这样，所以我不想要把这个问题拉到隔天再去吵，我想要就是当天就解决掉，把这件事情解决掉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架是可以吵，但是不能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也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意气用事，尽量不要感情用事，因为有时候人在生气的时候讲的话会非常的难听，可是我已经学会就是要理性一点啦，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你吵完架你要会善于沟通。对，然后就是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因为你已经冷静下来了嘛，你才做沟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可能会比较理性一点了，然后尽量把问题解决掉，然后你虽然就是有可能没办法完全了解或者是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你们两个毕竟是不同的个体加上异国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差的，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你虽然没办法就是完全的 understand 为什么他会那样想，为什么他会那样讲，你还是要去尝试去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想，站在他的文化的观点上，他的个性的观点上去想。对，我觉得这样虽然就是到最终你还是没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你就可以比较释怀了。对，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在异国恋中两个人都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去理解还有了解对方的文化。对，因为只有就是当你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你就不会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拘束到嘛，然后你才会就是勇于沟通还有分享， 就是你自己的经历，然后也可以去就是聆听对方的一些分享，对，这样你才可以就是比较容易的接纳还有接受对方的文化还有个性。对，我觉得这不只是 apply to 异国恋，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就是两个人在磨合期，在了解对方那个时期的时候也还蛮重要的。对，所以异国恋大概就讲到这边了。所以我这次去台湾我非常的开心，就是我有陪他一起去，因为我一直的想，就是最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小小的心愿呢，就是想要去他的家乡探索，然后更了解他这个人，这样。对，然后这次很感谢我老公，就是有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非常的开心，虽然只是停留的不久，加上隔离啊干嘛的，就是一切都很短暂，但是就是他又把这个我们到那边有限的时间，就是把很多东西都浓缩起来，然后让我了解他这个人，所以我很庆幸。然后很期待下一次再次回台湾的旅程，这样。对，所以就是希望下一集跟这一集不会像这次隔那么久的时间了。所以对，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希望你们会有美好的一天。然后我的 podcast 会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KKBOX 上面上传。对，所以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我们下一期见咯，拜拜。